直话直说，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呢是2016年12月16日，星期五，农历是11月18号。好，那么下个星期三呢就是冬至了。好，今天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
喂，师傅。师傅吗？
你好，对。
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我终于打通师傅电话了。师傅您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
谢谢，谢谢。
师傅您好。师傅，请师傅指出我的毛病。请师傅骂骂我。
呵呵呵，老爸，你不是蛮好的吗？你这个人就是精进有不精进呀，还有什么话好讲啊？
是的，是的。
懒惰呀，还有什么话好讲啊？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
还有就是，这个思想杂念太多，明白了吗？
对，师傅。
你自己好自为之了，学了几年了啦？
15年拜师的。
15年拜师，
15年，
一年多了，对不对啊？自己要好自为之的，要有智慧啊！学佛是要智慧的，又要有耐力，要有精进耐力，还要有智慧。你以为学佛就这么容易的？没有智慧怎么学啊？智慧是什么？智慧就是你一种能够触动你，能够增加你自信心和一种感召力，还有一种。能够看得到未来的那种动力，这种才叫智慧，加在一起你才能看得到未来。那你这种人就是说，很多人为什么在人间吃苦头啊？因为他看不到未来啊。然后我们学佛人要看得到未来，听得懂不啦？年轻时候小鸟依人嘛，我看见你年轻时候样子了。眼睛倒蛮大的。眼睛那个皮上面都搭着的，要命。
师傅，谢谢师傅，我真的很有福气。我家里，我那个，我真的很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真的，我真的好，能学到这么好的法门，能带这么好的师傅，是我今生最大的福报，真的是。
要记住了，你要记住你这个。因为你浪费了很多时间，你知道吧？
是的，我很想改毛病，总是改不了。
改不了了，想改毛病改不了，你以为啊，这么容易改的？一个人讲个话，你叫他改个毛病，改一个口吃，你看看难不难了？所以一个人要下决心的，改毛病都要下决心的，听不懂啊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？算了。
师傅，可不可以看看我天上的莲花怎么样？
天上莲花今天不看的。
那好。师傅，我念经怎么样啊？
你念经好好念，不要念错。一个礼拜看一遍，那对着经文念，就不会念错了。每个星期找一天，自己把所有念过的经文对着经文念。听得懂吗？否则的话不行的，因为念了时间长了油了，嘴巴油了就会漏掉。我告诉你，功德也会有漏，念的不对会有漏功德的，明白了吗？
我把这个录音已经录下来了，我没事，我天天听。
你好好听听吧。好了好了。好好努力。自己当心了啊，你要吃丹参片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的脑子不行了。记忆力衰退得很快。
是的是的，师傅您说的太对了。是的，
我告诉你，你要当心了，要吃丹参片，你要活血化瘀了。我看你这个脑子血管有点堵塞，你要当心一点。
好的好的，师傅，丹参片是普通的还是那个？
普通的，普通的。
一天几次？
一天吃一次，晚上睡觉之前也可以。
一次三片是吧？
三片，对对对对对。
啊，一次一天一次，一次三片，经常吃，天天吃吗？
天天吃，这个东西吃不坏的，它是中药，补身体，补心脏的，嗯。
哎，好好好，谢谢师傅，
再见
啊，
再见。
师傅保重身体，感恩师傅。
再见再见。
师傅再见，哎，好好。
喂，你好。
喂，你好，师傅。
哎，你好。
喂。
哎。
哎，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。
哎。
感恩师傅，弟子给你请安。
啊，谢谢。
师傅，今天有几个问题问问师傅。
啊，讲吧。
师傅慈悲开示。啊，我前一段时间，观世音菩萨曾经慈悲开示说。我们学佛人要谨言慎行，不可有疏漏。久而久之，对修行无益。那请还有那个谨言慎行，为众生而行，大胸怀，虚空若谷。久而久之，慈悲无量，智慧无量。请师父帮我们细细的，就是说解释一下这个，让我们更有智慧的理解这一个，照着去做。
这还不懂啊？这里嘴巴在念经，那里在骂人。你说说看是不是有漏，这儿天天要念经，这儿天天发脾气，是不是有漏？这里天天在说我要修忍辱，这里天天要心里要难过，要恨，嗔恨心都出来了。你说说看这种人是不是有漏啊？
是。
久而久之的话，你就像到已经这个口袋里有个大窟窿了，你这功德放进去就漏掉，放进去漏掉。而且这个窟窿你知道越漏越大，对不对啊？
对
啊，你没有补的话是不是越漏越大？
对对对
啊，
所以
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说久而久之它就会成为一种不好的业障了，我告诉你啊。啊，因为你要知道在学佛当中不肯改自己毛病也是一个罪孽啊，也要守戒的，改毛病也是一个守戒的戒律啊，你听得懂吗？
哦，听得懂。
哎。
啊、哦。感恩师父。师父，就是说，因为学佛那个白话佛法也经常讲过那个海纳百川和心包太虚，我们学佛要那个心胸宽大，海纳百川。这属于是不是人间法？这个心包太虚就是菩萨的胸怀，心包太虚是不是就是指的，整个宇宙空间的这个心包太虚？就是这么样高的菩萨的境界，佛的境界，就是总能够包容整个宇宙虚空这个空间的这个境界，请师父
讲不下去了吧？讲不下去了吧？还卖弄嘴皮子呢，好好修啦！告诉你，记住，海纳百川那是心胸宽广，对不对呀？你看一百条。一百条小河流，最后还是千条河流归大海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。
啊，那么就是大海的心胸是多么的宽广啊！这个叫心胸要宽广。那么心包太虚，那是菩萨的境界，听得懂吗？
是。
就是佛的境界。什么叫太虚啊？虚空法界，也就是说，超出四维五维空间啊。然后进入什么呢？虚空状态，也就是宇宙，宇宙空间，现在明白吗？你比方说，你一个卫星脱离地球，它啪打到虚空上去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大不大虚空？但是它再怎么转，它因为还是受宇宙空间的这个锁住。就锁定，它可以用一种磁场力，可以把卫星还可以锁住。虽然你离开地球，但是你还顺着地球在转，实际上你是还是围绕着这个宇宙的轨道在走。它这个虚空是什么呢？就是超出了啊，超出了啊宇宙整个虚空法界，用佛法界叫虚空法界，也就是说根本已经没有了，根本没有地球了，听得懂不啦？已经超出了三千大千世界，超出了三千个宇宙星球的空间以外，那就叫心包太虚。你说这个心多大？ 有你说谁？只有佛有这个心啊，人怎么有这个心呢？但是菩萨为什么要说这个呢？就是让我们的心要向佛学习啊，明白了吧？
嗯，明白了。
啊，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，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师父，因为出家人的境界非常的高，师父开示过，如果能达到出家的境界，那是达到了一定的相当的学佛的水平和境界。就是说出家和在家修行，最后修行的果味在天上有没有区别？
有啊，一个上去快呀，一个上去慢呀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出家是什么？出家就是专业的，业余的就是在家修行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很简单啊，你比方说你在家里油盐柴米醋啊，啊，天天呀要为自己的生计啊，要为什么都要担心，对不对啊？还有孩子啊，还有你的丈夫啊，啊，你修得挺好，你丈夫修得不好怎么办呢？对不对啊？
是。
他跑过来说要拿人间的思维要跟你做些事情。那你说你是不是受他影响了？
是。
好了。
是我们真想学。
所以为什么在家居士修行难呢？就这个道理。他出了家，他有没有受这些干扰啊？他没有老公，他没有老婆，对不对啊？他一生清闲，干干净净，啊，好好的修，专业就是这样，人家能修成呀。就这样了，
将来上天上的果位也会。
那肯定的、嗯、除非你在人间，你这个出家居士你已经完全达到出家人的境界了，那你上天也是果位很高呀、
哦、
对不对啊？
啊，
我问你，南怀瑾上天会不会境界低啦、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第一任会长赵朴初，他上天会不会是佛啦？肯定的啦。明白了吗？
他们有家庭，但是他们
对呀、啊，他放下了呀。
实际上在家，
他有家庭、但是他放下了呀，先放得下呀，跟师父一样。师父有家庭，但是师父根本心中没有家呀，我只有大家呀，哪有小家、啊？听得懂不啦？你们的就是这样、
像出家人那样严格要求。
对呀、所以为什么在家居士修行难，就难在你进步了，你先生不进步，到时候他跟你结越拖越远，你已经是教授了，他还是个中学生小学生的水平，他当然跟你合不来了，讲话都听不懂了，境界不一样了，到最后他说来我们做点畜生事，你菩萨你怎么可能啦？你不跟他做了吗？他接下来就开始闹了，那你不是受他影响了吗？这么两种结果出来了，有的么就是人家索性就出家了，还有的么就索性就屈服了呀，再重新吃素吃荤再吃回去，很多人们就这样的，老公闹啊闹啊闹了嘛，后来又吃荤了呀，现在明白了不啦？
明白了，我们在家也要按出家人的这个严格的要求。
那你要条件的，你严格的话你要有条件的，你家里有个人捣蛋，你怎么严格啊？明白了吗？没有条件你就不要严格，有了条件再严格，明白了吗？如果你现在一个人在家里没人管你的，你当然应该以菩萨的要求自己了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师父、那反正我是有严格的听师父的话、听菩萨的话，
听得懂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还有个问题，就是同修印书吧，他们发心也非常的好哈、也都很想印书去弘法，但是有很多同修他不懂，他们印书的时候就自己自作主张把那个书了自己弄成一个核定本了，或者是有的还删减，反正以前好像我发现过，但是不确定有删减，觉得太厚了又把它弄薄了，还有那个像一些情况呢，他们都不是说故意的，都是因为不懂，这样我觉得功德可能会有漏啊。
会的。
佛书是凡人没有权利改动和删减，
不可以
增加或随便核定啊。所以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，正好很多同修不懂，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印书应该注意的问题。
不要随便删减就好了，看是什么。东方台照着东方台给就这么印嘛就好了嘛。好吧，
好，哎，好，感恩师傅。还有感恩师傅，前一段时间我听那个师傅录音哈，有一个师兄，男师兄好像是小虎师兄提出来的，不能问了一个问题，不能长期睡沙发。有一段时间我在沙发上睡了半年，睡的就是没有力气，后来听了录音又回到床上。
刚刚知道了，刚刚知道了。
啊，所以师傅录音每一个录音都要听，
都要听的。
到了以后
你一个一句不听，你可能一辈子就傻掉了。很多人一辈子睡沙发，浑身无力，魂魄不齐，听得懂吗？
是，我本来以前不这样，后来因为我想不愿意和那个
睡沙发有两种，偶然的睡睡没关系，你睡沙发之前念经没关系，还有沙发床没关系，因为沙发床已经变成床了嘛。
哦。
明白吗？
因为我想和那个他分开睡，因为我想不要有那种事嘛哈，就睡沙发，后来睡的。啊，一点精神也没有。
啊，
后来我
因为他睡不扎实，有一个方法嘛，弄个沙发床嘛就好了。
哦，好。
啊
好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师傅，现在有很多同修就是意念动不动出来一些不好的意念哈，就是说不管是各种欲望的意念了，什么降服这种意念。也是一种修行的功夫和提高境界的方法，是吧？降服意念的话，就是师父教导我们要收回来，再把这个不好的意念删除，就是
讲的都蛮好的。
这样，
降服意念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修行方法的一种。啊，
好，因为有很多人他控制不住，控制不住，就是说这个意念一起，就要把它降服住，然后。转念是不是应该把他意念转成一个好的意念，这样就不顺着他走，
讲得很好，
克服掉，
讲得很好。你总算讲对两句了。
对不起师傅。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我修得不好，我还得小
好了，好好降服意念吧，明白了吗？
好，
好了，
哎，好，师傅，
好，
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再见师傅。
喂，你好。喂，喂，喂，喂，哎，这种烂电话线真的是，他先要用着你一点时间。
喂，
喂，你好，讲吧。
喂，师傅。哎呦，我早上呢，弟子给您请安。
啊，讲吧。
我今天有几个问题啊，我准备写给我看一下。师傅啊，那么以前讲的就是生日的话，我们到生日这一天烧完49张啊。那么如果说我提前烧完了，中间又烧21张，然后呢，我又烧一个49张，这样在后面3个月又烧49张，这样可以吗？
可以的，没问题的。
还有就是师傅，我有一个梦境跟分享一下。师傅，上次我做了一个梦，您啊到我梦里面来，然后因为我师傅我爱人是不信佛的嘛，我们也有些阻力的啊，然后他呢，您呢压着他捧了一朵莲花，他捧的莲花，然后你的意思告诉我，你们两朵莲花是因为他还。就是修的，就是说这两朵莲花是因为他，然后说我女人呢还差一点，就这么个意思。
什么意思啊？讲完了吧？
就是你像他后面会修的吧？
一定的。
您压着我老公啊，他捧了一朵大莲花，然后您呢意思告诉我，你说最多你们两家里的两朵莲花就是因为他，就是告诉我，然后你们说我女人呢还差一点，他说你说。
好好努力啦，你老公相信吗？很快了，
哦，好的，谢谢师傅。还有的话，师傅，现在我在庙里面我发书的话，应该问题没问题的啊。
如理如法，要不应该去的地方就不要去，你还低调一点，明白了吗？人家不同意的话就不要去，明白了吗？好吧，
师傅，你加持我多度更多的有缘众生。
你什么都能度，网上也能度啊，对不对啊？电话也能度啊。
对对对对，是的，都在努力，加持我多度人，加持我老公早日幸福，让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。
好了，
师傅，那么我今天今天的准备问题倒是不多。
好，
感恩师傅，
再见。嗯，
谢谢，谢谢师傅，
再见。喂，你好。
喂，
你好。
哎，你好，台长。哎，你好，感恩台长。我想问一下，有个我替同学问一下，有同学上香的时候感觉到有个菩有菩萨跟他说，尽人事，缘佛道。请台长能给解释一下吗？
怎么写的？
就是尽量的尽，人事就是人。
啊啊
缘和事儿
啊，
或者是缘佛道，缘就是圆满的缘
啊，这很好啊，
佛道，
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叫你做人做事情，尽自己的力量去做，但是呢，心中做任何事情要有一个如理如法的佛的道在心中，要圆满，
啊、
做事情要圆满，听得懂不啦？好吧，
啊，听得懂，听得懂
啊，
好，嗯，谢谢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有个同修，他的孩子是属马的，他想给孩子改一个名字，他现在叫施明谦，他想改成施兆清，您看用不用改呢？
改名字很麻烦的，不改名字我不看，因为改名字要看图腾的啦，嗯，
看图腾是吧？
啊，嗯，他属什么的啦？
对、哦，他是明亮的明。谦虚的谦
属什么啦？
现在想改成赵清，赵就是赵氏的赵，清是就是那个卿卿我我那个卿。
赵氏的赵。你说好不啦？
很难写。
你说好不啦？赵氏的赵好不啦？卿卿我我的卿好不啦？
他说是请人改的嘛，我觉得不是太好。
请人改叫他重改，你可以说这两个名字不喜欢赵清了。赵青，我告诉你，赵青，哎，这个意思你还听不懂啊？
是是是，那个还有个事，我想问一下。
赵汉卿，
啊，
还不听不懂啊？人死了之后，赵汉卿还不懂啊？
是，我想问一下，客厅可以放罗汉床吗？
罗汉床，我还没看见过呢。
就是像沙发一样的。
这叫罗汉床啊。他们自己卖沙发的人编出来的，这叫罗汉床，随便叫
的。那还是正规的摆放沙发就可以了，是吧？
对呀、啊，没问题的，沙发嘛，客厅里肯定要摆的。
嗯，还有事情我想问一下，佛台是放在客厅好还是放在书房好呢？
佛台当然放书房好了。如果你客厅很安静、
啊、
很大，你放在客厅里也好。如果你要是说客厅很乱。吃饭桌子都在那里，你当然放在书房里，专门有一间房是佛堂就好了嘛。
那个就是那个屋是也可以学习是吧？
啊，对呀、啊，当然可以学习了。
嗯，
孩子们受到加持嘛更好。嗯，
是是是，哈哈。嗯，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那个买那个新房子，当时没看见，他买完以后他后期。在我们的后面带了一个垃圾处理站，这个我问一下，能不能每个屋子窗户都贴山水画呢？
必须贴，没办法，垃圾处理站你必须贴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气场严重影响不好。
是是是，我们当时我们买的时候他没有建，是不是？
啊、后来再建起来啊，这骗人嘛，这不是？
是啊，这样的。还有个问题是，进门您说过，进门右手六步是风水位。
啊。
我家一进门，右手是卫生间，挨着卫生间再往里走是厨房，这个怎么办呢？
这没办法，卫生间门关起来。
贴山水画。
啊，卫生间门要24小时关起来。
啊，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就是一直都关着的。
啊。关起来会好一点，那个把那个风水位用金鱼啊，金鱼就是放在卫生间和厨房的这块墙的当中，哎，只能这样。
哎，那行吧，养六条可以是吧？
六条，他死掉了就再换，嗯、因为他有时候会被、哦、被帮你们挡灾的。嗯。
啊，好好好，谢谢。还有就是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咱们那个有些，我那有好多就是空的，那不是那个标准尺寸的那个小房子，我问一下能不能用废纸机把它废掉呢？
可以。
可以是吧？
嗯。
好好好。还有就是活人的那个比较大的相片能不能也废掉呢？不想留了。
废掉。
就像我以前结婚的那个大的那挂的那结婚照，我不想，我已经包起来发了好几年了。
哎，
我把它废掉可以吗？
扔掉扔掉，碎掉碎掉。哎，
啊，
我告诉你，活人最好照片不要太大。
对呀，当时不懂啊，照了很大的婚纱照挂在那个墙上，现在都拿下来放了好几年了，我想把它碎掉。
啊，经常吵架的会。
嗯，
有灵性上。
台长，您说过弹钢琴是属阴的，那么我想问一下，学孩子学哪种乐器比较好呢？
小孩子钢琴可以弹，并不是不能弹。钢琴弹第一。
晚上不要弹是吧？
哎，晚上不要弹，白天可以弹。嗯。
啊，那我想让他学古筝之类的，可以吗？
也是太古了。嗯，
太苦了是吧？
啊，这鼓的话就是，你看你要学任何乐器，你要看它的声音发出来欢喜还是悲伤的。
哦。
啊，你去看好了。如果这个古筝发出来就是比较忧伤的，还有那个箫就不能弄。啊，
哦、
长笛啦就可以，比较欢、
哦、
比较笛子啊，长笛比较欢快的。啊，小提琴呢也可以，在白天都可以，就是晚上
啊，一般白天都可以
啊，晚上你这个小提琴，你说远远声传过来一种悠悠悠悠郁郁的琴声，那么小提琴都拉得来，你心都碎了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
有一个人跑到人家养老院去慰问演出，拉了一段二泉音乐，老人家说啊，停下来 ，stop stop。
是是，那个太悲了，那个
太悲了吧？人家听得出的，
是是是，
声音有
是是是
有感觉的。嗯，
是是是是是。
啊，
还有
杨琴，
我想问一下，
杨琴蛮好的，杨琴。
杨琴是吧？
啊，杨琴比较阳光啊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。
杨琴很好听的。
还有个问题，我想问一下，我那个香炉里面，因为我那香炉里面的灰很少。香灰很少，我当时放了一些个那个大米，完了现在烧了有个一两年，灰还是很少。那个我想问一下，那个香头我可不可以不点不烧香的时候把它香炉请下来，拿那个镊子把那个香头先夹出来呢？
你早就应该这么做了，这叫平炉。你应该怎么样做你知道吗？你应该 专门有一个调根，把它蒯出来之后拿一个碗，就是用不着碗，就在香炉上面啊，你把那个有头的那种，就从这个筛子啊筛下去，再不断的把那些头全部在里边把它倒掉就好了，根本用不着镊子的。
啊，这样的是吧？
啊，如果少的话用镊子也可以的，没问题。
因为我那灰还是很少，我想用镊子不知道行不行的。
啊，灰其实可
以
在有些在店里可以买的呀。嗯，
啊，是是是，
你到观音堂去要点嘛，好了。
嗯、
好吧，
好好好好好，谢谢您台长，我今天没有问题了，
好，再见，
谢谢，
再见，再见，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这个知话直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